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一度我们一直失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把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把敌人制服，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军队他们用的是坦克车。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个装甲的这个设备不足的缘故，所以都是用步兵来对付这些装甲兵。但是我们很有趣，后来果然发生了几次的事情，几次的战役，我们果然能够打了胜仗。为什么这些步兵能够胜过装甲的日本兵呢？因为那个时候有几个人他们得到了一点的机会，所以有一次当他们面对这个装甲日本兵的时候，他们知道说我们这边知道说你如果用肉用步枪来对付他们是不可能的，所以结果他们就用了很聪明的一个计谋，他们呢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放了几个空枪，放完空枪以后呢，他们就一点都不作声了。忽然间是空前的激进，激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那些躲在那个躲在坦克室里面的日本人呢，根本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所以啊，里面的人啊，听了半天，怎么两声枪有几声枪响以后啊，再也没有声音了，而且呢是空前的激进。那么这个里面的人后来啊，这个待一会儿以后啊，这个里面的那个日本兵实在受不了，他太好奇了，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呢？结果他就慢慢的就从里面呢就把头就探出来，这个头一探出来的时候，这边就是一枪打过去，结果那个人就完了。那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车子这个在战车里面的也是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一起来又是一枪。让我们记住，如果这些日本人他们一直逗留在坦克车里面，他们要受绝对的保护，但是什么时候他们一从那个坦克车里面探出头来，结果我们知道他们就成为仇敌的目标。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仇敌不甘心，仇敌今天想尽了所有的方法要让我们离开基督，要让我们从在基督里的情形跑到几乎基督之外去。为着这个缘故，他把整个的世界来做诱饵，告诉我们说，你只要能够探出头来，整个的世界都是你的。结果人若算着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世界是得着了，这一个生命让这个世界完全的消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说，这就是伯阿斯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失去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下面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当路德在主面前，在波阿斯面前，你知道波阿斯在这里招呼到他一个什么地步呢？告诉他说，如果你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我们知道这里打来的水多半都是从伯利恒城门打来的水，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只有几个地方，特别在伯利恒那个地方是很有名打水的地方，就是城门口。因着在城门口就他们的仆人们就打了一些水来，这些水走了很远的路，所以每一滴的水都是非常的贵重，普通这样从城门口打来的水都是为着庄稼的主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水，这些爱庄稼之主，这些收割的仆人们，他们为着爱他们的主人， 所以他们不远千里的从城门那里就挑了好几担的水，然后呢这边从井里面打来的是专门给伯阿斯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进入神的教与主的交通，你看见主会怎么说呢？主说，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这个水是为着我们的主的，但是我们的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把他应该独享的那个从伯利恒打来的水，愿意和我们一同分享。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叫做 Matthew Henry， 他这样说，他说这个水多半就是那个很早的，多半是后来大卫，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他忽然觉得非常的口渴，结果他旁边的勇士啊，就是因为听见他们的主人叹了一声气，结果他们就为着要让这个大卫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他们就穿过了枪林弹雨，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战场，冒着生命的危险，就到了伯利恒的城门口，从井那里就打来了一点的水，然后再经过枪林弹雨，再回到大卫那里。大卫叹那口气来发表他心中愿望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让他的勇士们看清到了，这个勇士们爱他们的主人，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水拿来给他喝，结果大卫不肯喝那个水。我们的主比大卫更大，他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许多时候心中有一个愿望，那些爱他的人为着满足主的愿望，他们宁可经过枪林弹雨，他们就是巴不得能够得到一点水，叫我们的心得到满足。请我们记得弟兄姊妹，这样的水得来不容易，这样的水只有我们大卫可以喝那个水。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进到主的交通里面，你看见主愿意把那样的一份的水和我们来分享，这个水应该单单是属于他的，但是主说，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在这一段的话里面，满了爱，一面有鼓励，虽然也好像在这里有命令，但这个命令是一个保护，不要爱世界，要逗留在主里面。如果渴了，可以喝那个水，那个水应该只有是为着我们的主，是所有爱主的人，特别为着满足我们的主的心，经过枪林弹雨打来的水。但是主说，这个水路德可以喝，所有蒙恩的人都可以喝这样的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满足不是普通的满足，这个满足是因为主先得到满足，然后主把那个满足赐给我们，也要做我们的满足。弟兄姊妹，每次我们经历主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你我真的要像路德下面所说的话一样。路德怎么说的？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原文就是说他把整个人就伏伏在主的脚前，这叫做敬拜。什么叫做与主交通？当我们听见主对我们说话，他说不要爱世界，他说要住在主里面，他说喝这个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觉得不配。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有一个反应，就是只能在他面前敬拜。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敬拜？敬拜就是当我们的伯阿斯对我们说这样恩典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从我们的深处自自然然就有几句话要告诉我们的主。哪几句话呢？就是下面的话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我们说过了， 这里的外邦人和故去在原文是一个音，不是一个字，声音是完全一样。当路德在那里说到外邦人，在主的眼光中听就是故去，如果讲的故去就是外邦人。弟兄姊妹，外邦人故去，故去和外邦人是连在一起的。路德在这里充满了希奇，他希奇说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蒙主这么多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岂不是也是外邦人吗？我们岂不是地狱里面的材料吗？我们这些应该如虫如蛆，应该这个是和神的约没有关的，但是主今天竟然不许我们。每次我们讲到外邦人，我们就想起不许；每次我们说到故去这个字，我们就想起我们是不配的外邦人，摩押的人时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望也不能望一下，他们只能够在外邦的院里面，他们远远的观看，就像那个税吏一样，是远远的在那祷告说，神啊你可怜我。弟兄姊妹，但是现在摩押女子路德蒙了何等的恩典，她竟然能被带到波阿斯的脚前，能够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然后下面波阿斯就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人全都告诉我，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继续都留在主的面前，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战，我们觉得稀奇，我们会祷告说，主你为什么恩待我这样的人，我们实在觉得我们不配。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对话的里面，波阿斯开始称赞路德。他怎么称赞路德呢？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撇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流了许多的眼泪，受了许多人的反对。如果你我真的来到主的面前，你知道最安慰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主能告诉我们说，你所有的撇下，你所有的劳苦，你所有的牺牲，圣灵全告诉我了。弟兄姊妹，我想到了这个时候，路德虽然他有许多的委屈，他就是付了很多代价，我们知道他是离开他的父母的，他是离开本地的，那的的确确我们知道现在他是个孤苦伶仃的人，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他也是会想念自己的故乡，他也是会想到自己的父亲，他为什么，他何苦来到跟随他婆婆来到这样的地方，做一个像乞丐一样的女子。如果那个路德果然是伊基伦的女儿，身为一个女公主之尊，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他的前途根本就是在摩押，他为什么要来到摩押地，好像一个麦穗一个麦穗，希望能够从人那里得到恩典。弟兄姊妹，感谢主，路德暗中所做的，路德暗中所做的，波阿斯通通知道，因为人都已经告诉他了。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当我们这样与主交通的时候，你我要知道主就在交通里面，在对话的里面常常安慰我们。我们所有为主摆上的，我们所有流过的眼泪，我们所有受过的打击，我们所有受人的误会，主说我全都知道，人都告诉我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重担主是不知道的，没有一个眼泪主是不纪念的， 没有一颗破碎的心，主是不晓得。所以让我们记得，只要我们是路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看见在这样的对话里面，他充满了鼓舞，也充满了肯定。弟兄姊妹，如果只要主肯定我们，只要主称赞我们，让世界误会我们，让我们真是撇下一切，舍去我们的自己，来跟随我们荣耀的主。因为只要在与主交通的那个交通里面，主只要安慰我们，只要几句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我们就能够完全的把我们带到与主之间的那个交通里面。但是不止这样，当我们的主称赞我们以后，当波阿斯称赞路德以后，接着就为路德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真的进到幔内，与主在深处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你看见的过程就像这里的过程一样。那么有的时候主会告诉我们说他知道，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主为我们祝福，这个为我们祝福就好像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今天在天上为我们带到一样。你知道今天大祭司怎样为我们带到吗？你知道今天我们的主是怎样祝福我们，怎么样把一个福气赐给我们？你看见这个时候主怎么，这个波阿斯怎么祝福呢？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弟兄姊妹，这是主今天对于所有摩亚女子路德的祝福。那个祝福是什么？就是要叫我们满得善事，愿你满得善事，这是主对我们的愿望。每次当我们与他交通的时候，主说愿你满得善事。弟兄姊妹，这个善事是什么？从近的来看是依法的大麦，没有问题。当你今天在那里失去麦穗的时候，结果你看见那个依法的大麦就把我们整个人包围住了，可以装我们这个路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赏赐？当然是赏赐。如果不是主为我们祝福，我们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祝福？我们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恩典？感谢主，我们的主今天是大祭司，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祝福。有一件事我们是把握的，不管是南风还是北风，不管什么遭遇临到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要满得他的赏赐。常常是依法的大麦，我们是恩上加，我们是披上主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整个故事的发展，就是因为波阿斯祝福路德，用属灵的话来，用预表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主祝福我们，为我们祷告，结果果然路德满得他的赏赐。神给路德最大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波阿斯有一天把自己给了路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今天从主那里要得到最大的赏赐，你要看见神能收取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每一次当他从我们手里收取许多的东西的时候，他总是以他自己来代替，结果我们所得的是完全的赏赐。因为弟兄姊妹，主能给我们最大的赏赐不只是恩典，主给我们最高的赏赐，他是把他自己完全的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今天与主交通的时候，主给我们的祝福，要叫我们有一天能完全的得着主，完全的被主占有，我们能与主有完全的连接。 有一天我们能够说，良人属我，我也属我的良人。有一天我们能说，这些的祝福丰富不只是主的，这些的祝福和丰富也是我们的。那是第四章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是因为我们经过第二章的缘故。在第二章的过程里面，你看见说我们遇见主了，与主有交通，结果主说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下面是路德说话，所以每次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一会儿是主说话，借着主的话来对我们说话，那另一个时候我们就借着祷告把我们的感觉来告诉主，这就叫做与主交通，这个就叫做在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失去漫水。你我不只懂得一点圣经的道理，你我不只祷告得答应，结果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我们遇见主，结果借着主的话，借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彼此有交通。那么那个整个交通内容就是刚才那一段圣经所形容的。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所有遇见主的人就像那些博士一样，你知道博士是从老远的东方，从遥远的地方，他们走了遥远的路要来朝见我们的主人。他们果然见到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我一定要记得，所有见过主的人他就再也不从原路回去，这些博士没有从原路回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我们这个人绝对不可能从原路回去。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在主面前与主有交通的人他是不被主改变的，他仍旧是原封不动的。不可能，摩押的女子不可能像摩押的酒一样香味犹存，气味不变，不可能。所有与主面对面的，像摩西一样世世昼夜匍匐在神的面前，结果摩西下山的时候他的脸就发光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当路德这样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知道不知不觉就借着这样的交通，就把路德带到一个他应该占有的地位上。所以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现在不只是蒙恩失去一点的麦穗，那是在你的仆人面前蒙恩，也许我能得到一颗麦穗或者两个麦穗，但是现在呢，愿我在你眼前蒙恩。他下面怎么说，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主开他的眼睛，看见说在这一块波阿斯的田里面，所有的人都比他大，所有的人都能帮助他，他实在不及任何的一个使女。因为那些使女只要能够把麦穗留在地上，那一个就是路德丰富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与主交通的时候，主不是让他看见主，主也让他看见在这个农场里面许许多多其他这个跟随这个庄稼主的人，他才看见说在这么多人的里面每一个人都能够帮助他。这句话你把它翻作新约的话，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帮助他，每一个人都是使女，他只要不小心留下一颗麦穗，那个麦穗就能够变成他的丰富。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如果我们今天蒙恩典，我们不能离开主，没有波阿斯就没有波阿斯这一块田，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使女，我们也不可能丰富。所以感谢主，主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他就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 有能是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他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路德他看见比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所以他能知道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帮助他。他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个麦穗和两个麦穗，但是一个使女所绑起来的那个禾捆是一个禾捆一个禾捆。弟兄姊妹，他知道说今天我所以能够丰富，因为整个基督的身体是丰富的，因为教会是丰富的，神的儿女们是丰富的。现在我们能够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是在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我们虽然从早到晚就是打了一把的大麦，但是和这些人一捆一捆的丰富，和布拉斯整个的丰富来说，这一个丰富不过是一点就是了。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有多大。我们不会说因着得到一点的祝福，因着看见一点亮光，我们就觉得了不起，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光比别人大。在这里大概有四五百人，在这里我要问说，到底有几个人比你大？如果有十个人比你大，就证明说有十个人可以帮助你，其他的人你只能帮助他，他都不能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你是所有四五百人里面的最小的，那就证明说在座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你。换一句话说，翻过来说，假设在这里你没有看见一个人比你大，你只看见主比你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就不能得着神儿女的帮助。虽然你在布阿斯的田里，结果整个布阿斯田里面的丰富不能成为我们的丰富。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再的把扫罗变成保罗，保罗就是小的意思。他起头说我是众使徒中最小最小的，但还是很大。他过了几年以后他说我是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弟兄姊妹，你越和主亲近，你越爱主，越和主面对面，结果你发现主完全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方。我们需要一个磅秤，但是磅秤常常欺骗我们，因为我们发现那个零点常常是不对的，所以有的时候叫我们高兴是白白高兴一场，我们自己欺骗自己。如果我们真的要对我们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呢？那个工作就是归零的工作。第二是呢，每次与主交通的时候，你看见主总是把我们调整到零的地方，因为你知道只有灵的地步才能够得最多的恩典，只有这个器皿完全倒空的时候才能够承受最大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父亲是亚当，我们的祖父是灰尘，我们的曾祖父是灵，我们是灵的后裔。每一次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主总是把我们带到灵的地步。那么当我们这样与主有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在哪里？慢慢的我们会像中古世纪的那些奥秘派一样，只要与主交通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单独的和主有来往就可以了，结果我们就一个人树立。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是为着要纠正这样的一个错误，你看见到了中午的时候，结果布阿这个路德就被带，他们等到他们交通完了以后，然后你知道吃饭的时候，布阿斯就对路德说，他说你来这里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这个醋其实就是酒，这个酒不过是酸的酒加上一点油就是。那么这个宴席就是这个中饭，这个宴席，这个桌子是为着谁的呢？是为着所有收割的，这个不是为着路德的，路德根本没有份，路德根本是外邦人，而且是失去麦穗的人。只有那些打工的人，只有那些工人和仆人，他们要收割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宴席是为着这些人预备的，这个饭是为着他们的。 在这个宴席面前有酒也有饼。那么弟兄姊妹，酒和饼知道说，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神就把我们这一些蒙恩得救的人，就像橄榄摘子一样，就摘在主的桌子面前。结果在主的桌子那里，我们看见有饼也有酒。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桌子是为着儿女的。主耶稣说过，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因为那个迦南妇人是外邦人。但是你知道那个迦南妇人怎么说？他说狗也吃这个也吃这个从桌子上倒掉下来的碎渣。所以我们很清楚外邦人在什么地方，外邦人不是在桌子上，外邦人是在桌子底下。不过呢，现在因为主耶稣来到了外邦地，就等于把那一块饼借跳到地上来，所以迦南的妇人他现在可以凭着这个向主祷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约路德也是一个外邦人，他没有在这个桌上应该是没有份的。但是你看见说路德，主就把路德就带到这个桌子边，让他坐在收割的人旁边，然后圣经说让他吃饼，也让他喝这个，也让他把这个饼蘸在醋里，所以这里有饼也有酒。那不止这样，而且让他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叫我们和所有的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因为饼代表基督的身体，杯代表基督的血，血和身体分开了，表示死在这里，所以主把他的死陈列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这些人像橄榄摘子一样，能被带到主的桌子面前，能够有份于这个桌子，他们就彼此有交通，他们看见这个饼和杯所代表的爱，他们就一同明白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基督徒不是单枪匹马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也不是在修道院里面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乃是与正圣众圣徒一同交通。虽然如此，请我们记得圣经说他把烘了的碎子递给他，他吃饱了。不是他们，这个中文翻错，多了个门子。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们还得记得那个烘了的麦穗是从主那里直接接过来的，我们的主自己就是烘了的麦穗，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的火的，所以这个麦穗本来是生的，结果经过火了以后，慢慢慢慢就把它烤焦了，然后外面的壳子就不见了，里面就显出那个麦子来。所以你知道，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每次我们和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总要从主那里，从他那里接过那个接过那个烘了的麦穗。因为我们的主是经过火烤，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尽了所有的苦楚，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从他那里接过烘了的碎子，而且我们吃饱了，我们满足了，不光满足了，还有余剩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不止我们在主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听见主安慰的话，乃至许多时候和众生圣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里面自然就饱足了。完了以后圣经说他起来又是去麦穗，当他起来到田间去的时候，他告诉路德，告诉拿俄米，但这次他没有告诉波阿斯。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要放过任何的机会。虽然他已经和众圣徒一同有交通，但是他还记得神所给他的时间，他知道说在神所给他的时间里面，他要赶紧的来拾取麦穗。等到他走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波阿斯就吩咐他的仆人说，就是他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并且要从捆里面，那个摆好的捆里面要抽出来。弟兄姊妹，抽出来整个就乱了，整个就散了，怎么办？不要紧，让他去，要从那里抽出来，不要让他知道，然后丢在地上，那么好让他能来捡这些麦穗。弟兄姊妹，
路德当他得着那些麦穗的时候，只有我们知道，不是路德自己捡的，他殷勤不错，并不是因为殷勤就能得着这么多。人需要殷勤，人需要追求，追求不一定得着，不追求一定得不着，但是追求不一定得着，乃是追求有蒙怜悯的得着。谁得着了呢？就是什么时候如果你得着恩典的话，你要知道那是主故意丢下来的恩典，主故意的把那个麦穗丢下来，然后我们得到，然后我们得着了，那么这个是故意抽出来的麦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丰富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蒙了恩典，我们懂得一点圣经，不是因为我们头脑更好，不是因为我们明白的更多，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主故意的打发许多神的仆人，把那些鹤捆故意从里面抽出来，然后放在地上，让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拾取。感谢主，就是这样，他从早上到晚上就打了一一发的大麦，他不是连稻草都带回去了，不是，他乃是把稻草分开，把麦子跟麦壳分开，然后打的剩下的有一一发的大麦。这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在波阿斯场田里面，我们一同聚会和神的儿女们来往的时候，要记得是什么东西要带回家呢？是要把大麦带回家的。只有那些糠不在，不是稻草也不是糠，乃是要把大麦带回，因为只有那个能够满足我们，而且能满足我们家里的，能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蒙了这么多恩典的时候，一定要把大麦带回家才可以。是不真说，我们许多时候比一个鸡还不如，一个小鸡他知道说在一堆的糠里面能找麦粒，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是在一堆的麦粒里面来找糠。有的时候你问弟兄姊妹，今天聚会好不好？真是好。昨天晚上聚会好不好？很好。到底讲什么呢？哦，他说昨天晚上讲说有一个很胖的那个王叫做肥牛，他的名叫易基伦，就这么多。还有别的讲什么呢？不知道，忘记了。这个不是不好，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没有把大麦打过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主给我们在波阿斯田里面，我们要得着许许多多的麦穗，我们要拾取许许多多的麦穗，但是呢，我们需要不只要恩典，我们也需要尝试，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尝试，然后把所有的稻草放下。很可惜，我怕这几天弟兄聚完会以后，也许很多人抱了稻草回家，但是但愿主怜悯我们，我们抱回去的真是一发的大麦，多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个人可以装在这个容器，这个恩典的容器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知道，路德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当他蒙了这么多的恩典以后，弟兄姊妹，第一章的末了说摩亚女子，到了第二章的末了还是摩亚的女子。无论我们蒙了多少的恩典，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蒙了怜悯，我们仍旧是摩亚女子，我们是罪人，不过蒙了恩典就是了。虽然我们懂得圣经，虽然我们聚会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说这些恩典不叫我们仍旧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感谢主，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带领。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求你纪念你今天晚上所说的话，我们也仰望你圣灵所继续没有说完的话。主，我们感谢你，你既然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聚会，我们就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处做工，在你所已经说过的话里面，所已经启示出来的话里面，主真是对我们的深处每一个人说话，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遇见你以后，再也不从原路回去。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